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不甩北京强力反对，欧洲议会高票通过欧台政治合作报告；美国 NBA 球星点名谴责习近平，莫雷 2.0 走向何方引人关注；哈佛暑期中文课程撤出中国迁台，台湾盼学风自由吸引更多外籍人士；
哈佛北京书院变成哈佛台北学院，这是一个标志一样，就是说如果台湾的大学跟美国的大学合作，那慢慢的我们台湾就会看到很多美国很好的学校的学生来到台湾，不是只有美国，台湾的大学还会跟加拿大跟英国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欧洲议会星期四公布历史上首份以压倒性高票通过的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呼吁欧盟全面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包括更改欧盟驻台办事处名称以及启动欧台投资协定。
台湾对此表示高度欢迎与诚挚感谢，而北京则称此举严重违背一中原则，性质恶劣。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星期三晚间以580票赞成、26票反对、66票弃权通过这份不具约束力的报告，要求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执委会就一项双边投资协定紧急启动影响评估、公共咨商和范围界定。欧洲议会还要求欧盟执委会将目前的欧盟驻台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既反映出欧盟与台湾除经贸外更为广泛的关系，又在某种程度上提升双边关系的性质和高度。欧盟及其各成员国目前都与北京维持外交关系，而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台湾的外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对欧洲议会高票通过有台报告表示高度欢迎与诚挚感谢，并深信该报告将为未来台湾与欧盟提升双边关系奠定新的里程碑。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欧洲议会的有台报告不仅显示欧洲议会对台湾与欧盟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凸显台湾地缘战略价值获得了欧盟的高度重视。在欧洲议会通过这份涉台报告前，中国驻欧洲的外交官曾经对欧洲议会施压，要求撤销报告，但是欧洲议会并未理会北京的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方文斌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谈到欧洲议会通过的涉台报告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同一天，有橡皮图章之称的中国全国人大外委会发表声明，声称欧洲议会通过的报告严重违反一中原则，性质十分恶劣。声明还强烈敦促欧洲议会立即纠正错误言行。欧洲议会通过的涉台报告还对中国针对台湾的攻击性演习、侵扰领空和虚假宣传等活动表达严重关切，强调任何改变两岸关系的行为都不能是单方面的，也不能违背台湾公民的意愿。报告指出，台湾和平与亚洲安全之间有着直接关系，而两岸冲突如果扩大到经济议题之外，对欧洲也会产生后果。随着北京针对台湾的外交打压和军事压力的增大，欧洲议会以及欧盟国家对台湾的支持和声援也逐步升高。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将于本月23日至27日随台湾一个大型经贸代表团访问捷克与斯洛伐克。吴钊燮的访问能够成行，也有赖于这两个东道主国家不顾北京的强烈反对坚持力挺台湾。
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的球星艾利斯·坎特星期三就西藏问题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公开谴责。这个堪称莫雷 2.0 版的事件将往何处发展，是否会再次引起美中关系紧张，值得观察。
这位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中锋10月20号在推特、脸书和 Instagram 等社媒上发文说，亲爱的残暴的独裁者，习近平和中国政府，西藏属于西藏人民，我与我的西藏兄弟和姐妹们站在一起，我支持他们争取自由的呼声。坎特在发布的视频中穿着印有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照片的 T 恤衫，视频介绍说，西藏有5000多名政治犯，那里的人们不能自由地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也没有旅行和获取信息的自由。坎特今年29岁，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在视频中说，你知道吗，在西藏仅仅是拥有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就足以遭到逮捕。周三晚上，在 NBA 联赛纽约尼克斯队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比赛期间，坎特没有上场。外界注意到坐在场外的坎特，脚上穿着澳大利亚华裔艺术家巴丢草创作的带有西藏符号的鞋子，鞋子明确表达了坎特对西藏自由运动的关心和支持。坎特此举在中国立即引起反应，中国社媒上出现了许多攻击坎特的言论，坎特的名字遭到微博等平台的屏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在记者会上表示，坎特的言行只是为了博取关注，不值得回应。他还说，绝对不会接受类似的攻击，西藏的发展与进步不容外界抹黑。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官媒就此事做出正式回应，但观察人士担心2019年中国上下以举国之力踏法 NBA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帖支持香港的情形是否会重演。2019年10月5号，美国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为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所感动，而在推特上转发了一个写有为自由而战，支持香港字样的图片，这激起了中国网民的愤怒。 NBA 赛事在中国的转播几乎全部中断，双边合作项目全部停摆， NBA 为此遭受数亿美元的损失。不过有分析表示，到目前为止中方的反应要比莫雷事件看起来更克制，这可能是中国政府从莫雷事件中吸取了教训。
美国哈佛大学的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哈佛北京书院明年起将从北京转移到台北，并改名为哈佛台北书院。根据哈佛大学的规划，目前预计有60名学员将来台参访学习中文。对此，分析人士预期，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前提下，未来更多美国学校渴望与台湾学校达成华语教学的合作。他们说，拥有学术自由优势的台湾可把握这个机会，透过外国学生将台湾故事传递给国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哈佛大学学生刊物《哈佛红报》10月初报道，原先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设置的哈佛北京书院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将在2022年改与台湾大学合作，开设为期8周的华语课程，名称也会改为哈佛台北书院。哈佛华语进修课程主任刘丽佳对哈佛红报表示，该书院之所以要从北京迁往台北，是因为北京的协办方北语大学近来在提供教室和宿舍问题上疑似故意刁难。例如，北语大学不打算为外籍学生提供单独宿舍，而是将他们分发到两个条件不同的宿舍，或是让学生们一起住到酒店。刘丽佳说，参加哈佛北京书院的学生们往年都会在7月4日美国国庆这天举办小型派对，大家团聚吃披萨，唱美国国歌。但是从2019年开始，北语大学就禁止哈佛师生在当天举办国庆相关的聚会，不准唱歌，也不准庆祝。他认为，北语大学之所以 以变得这么不友善，与中国政府对美国机构的态度转变有关。不过北语大学随即透过微信公众号反驳，校方称刘丽佳的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并强调正与对方进行核实与交涉。根据北语大学的官网资讯显示，2005年北语大学和哈佛共同成立哈佛北京书院，十余年来有超过1000名哈佛、耶鲁大学及其他常春藤盟校学生参加这项暑期华语进修计划，但去年及今年的课程则因为疫情而取消。分析人士认为，取消哈佛北京书院改设哈佛台北书院这样的转变，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美中关系恶化下促成美台关系的提升。他们说，紧绷的美中关系短期内看不出来有和缓的迹象，尽管中国官方试图将哈佛的最新决策淡化为单一事件，不过美国的华语课程未来从中国转往台湾将会是新的趋势。对此一学术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10月13日的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欢迎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进修，高度重视保护留学生的合法权益，积极回应留学生的合理关切和诉求，中方反对任何人将人文交流政治化的做法。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则说，这是普通的校际交流项目，仅一个合作项目不能执行下去，不值得大惊小怪及渲染。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哈佛上海中心主任柯伟林也澄清，哈佛在中国的多数机构仍如常运作，并无撤出的计划，而北京书院的异动只是后勤问题所致。他强调，现在哈佛大学还不需要全面退出中国，实际上哈佛仍在寻求各种可能性，以深化其与中国的合作。位于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华语系主任蔡雅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交恶连带影响到两国的华语文教学和学术交流，这从孔子学院陆续退场就可以看出端倪。他认为，哈佛大学将暑期中文进修计划从北京转往台北，不是单一突发事件，可以视为孔子学院退场的后续事件。2020年8月，美国国务院将管理美国境内各孔子学院之经营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列为外国代表机构。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称孔子学院佯装成文化语言机构，但实质为由中国资助成立来进行全球影响力和文宣工作的工具。根据全美学者协会的统计，2017年4月，全美共有103间孔子学院，但是到了2021年7月，全美只剩下41间孔子学院，其中9间也已经预定要关闭。蔡雅勋指出，台湾和美国去年底签署台美教育倡议，凸显台湾在中文教学的重要角色，并力求扩大台湾在这方面的影响力。他说，有了国家战略层面的支持，台湾教育部也更愿意补助经费，促成台湾10所大学与美国21所大学合作，将提供外籍生到台湾学华语，并从台湾选送华语教师到海外任教。而这次哈佛台北书院的诞生就是这项计划的产物，未来台美之间大学的交流项目将陆续增设。蔡雅勋说，
哈佛北京书院变成哈佛台北书院就是一个标志一样，就是说如果台湾的大学跟美国大学合作，那慢慢的我们台湾就会看到很多美国很好的学校的学生来到台湾，不是只有美国，台湾的大学还会跟加拿大跟英国合作。
台湾教育部全球华语专案办公室计划协同主持人、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华语中心主任周香华透露，约在5-6年前，美国国防部、国务院辖下的华语班就尝试转移到台湾来上课。虽然从比例上来看并不算多，但是这代表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懂得透过课程的转移来分散风险。周香华告诉美国之音，十几年前掀起中国热，美国很多大学开始成立汉学系或是开设华语课程，那时候很多学生抢着念。然而自从美中关系急转直下后，招生情况也变得不太好。他指出，一般美国学生是为了市场考量而学习华语，但是当美国出现跟中国脱钩的迹象，甚至尝试阻断中国的供应链，自然会降低民间学习华语的意愿。不过周香华指出，美国政府从国安角度出发，要了解中国这个对手就需要学中文，因此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反而更大更急迫，只是美中之间的交流遇到阻碍，那么美国人要学中文，台湾就成为最好的跳板。周香华说，不论是台美教育倡议的签署或是哈佛北京书院的异动，两者都是美中对抗下的一系列结果。他说，只要美中对抗的趋势不变，就会有更多美国学校跟进哈佛的做法，找台湾合作。周香华说，
其实在大陆的学校对美国学校配合度很高， 但是为什么刘教授会讲是说宿舍也不给方便，也不给庆祝国庆？那是因为大陆的政治氛围改了，大家会民主无用，基层的人员怕得罪哪边政治不正确，宁可做过头，所以导致他们不满。
相较于北京的低调，试图切割教育和政治，台北则是高调欢迎哈佛的到来，并高举学术自由的旗帜。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台湾民主自由体制，社会多元蓬勃发展，将可使美国青年学子对台湾及华语世界有更深入的体认与了解。他说，只有在没有言论审查的自由环境中，学生才能有最好的学习成效。台大校方也表示，希望在台大的自由学术氛围中，为优秀的哈佛学员奠定稳固的中文根基，同时借由与台湾学生的课外互动，提升台大学生的国际视野。美国西东大学法学院教授陆梅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解析，当维护学术自由在中国变得越来越艰难，反而凸显出台湾的重大优势。他预言，中国官方的态度若不改变，华语课程转往台北的趋势就会持续，哈佛不会是最后一个做此决策的学校。陆梅吉曾在90年代居住在中国长达四年，他今年初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邀请来台担任访问学者。他坦言，看到美中教育交流断线，确实感到有点难过，因为身为一个汉学学者，能够在两岸学习生活都是相当可贵的经验。陆梅吉说，正是因为两地都住过，这让我意识到今天的台湾和今天的中国有多么不同。作为一个人权关注者，我很感激在台湾有强大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在这里看到抗议是很常见的事情，自由是我非常珍视的价值。不幸的是，如今中国的人民却无法享受到。台湾师范大学华语系主任蔡雅勋也说，台湾是个自由的社会，很容易获取各种资讯，尽管只是短期的语言学习，但是当外籍学生来到台湾，会慢慢感受到台湾人的思维。而他相信，作为教育者，只要守护这块自由的沃土，今日砸下来的根，未来某一天就会茁壮，为台湾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蔡雅勋说，
如果台湾有更多的大学做这样的连结，可能五年十年他就不会不一样，因为这些来学的人可能他以后变成了一个参议员、企业的。
淡江大学华语中心主任周香华则认为，台湾的优势在于拥有自由的思想、民主的素养与多元价值，形塑出在地的生活乐章，这就是台湾故事。他说，当权者不用设想既定目标，也不用太过矫饰，只要外国学生愿意来台湾生活，自然而然就会对台湾产生好感。不过，周香华也提出警告，对于美台学术交流的提升，台湾不应过度自满，也不应借此过度刺激中国。他说，
高兴一下就好，也不用刻意贬义他，但也不用刻意宣传他美台关系就变得多好多好，因为现在美台关系变好都不是依赖自台湾的能力，而是源自于美国的善意，这是不安全的，你没有具备这个能力享受这个善意是危险的。
周香华强调，台大的国际华语研习所实力坚强，才能争取到哈佛的合作，但是台湾想要争取到更多国外大学的合作，除了善用当下的趋势外，也要展现出自己具备能成为华语教学重镇的资格。他说，华语教学的最大市场在海外，台湾有没有能力输出，甚至在海外设立教学据点，这才是一流实力的展现。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捷克警方称，正在调查总统泽曼的幕僚长是否隐瞒了总统的病情并因此犯罪。
这个星期初，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接到一份医生报告，说泽曼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其公职，也不太可能很快回到工作岗位。泽曼10月10号入院治疗，此前一天，反对派候选人击败了总理巴比斯领导的政党，在众议院赢得了最多议席。身为总统的泽曼必须决定由谁来组建政府。国会议员们指责泽曼的幕僚长明知总统的健康状况，但没有告诉政府官员和公众，甚至可能伪造总统的签名在政府文件上签字。此后，国家执法部门在星期二宣布将调查是否存在危害共和国利益的犯罪行为。由于没有迹象显示泽曼会很快康复，总理巴比斯和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正在考虑如何接替他的总统职务。 参议员们星期二与新的政党领袖会晤，将讨论泽曼的行政权交给巴比斯和两位议长。新当选的政党联盟答应11月8号在新一届众议院的第一次院会上考虑撤销泽曼的总统职务。巴比斯也承诺不会在输掉选举后寻求留任总理。新一届众议院将选出新议长，有助于决定由谁来兼任总统职务。总统泽曼曾一直推动倾向北京的外交政策，但参议院议长维斯特齐尔对北京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并在捷克社会中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维斯特齐尔去年8-9月间率领一个近90人的庞大代表团访问台湾，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这个星期二，台湾商会表示，外交部长胡钊燮和一个商业代表团将在10月23号至27号访问布拉格，这是这个欧盟成员国与台湾关系升温的最新迹象。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15号表示，考虑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写明，让日本拥有摧毁敌方飞弹基地的能力，但是一些防卫战略专家对于岸田内阁的防卫改革决心保持保留态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15日接受日媒读卖新闻专访的时候说，他考虑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写明让日本拥有摧毁敌方飞弹基地的能力，认为载明为了自卫而拥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是选项之一。这个发言呼应了他在10月8日上任之后首次的施政报告，当时岸田文雄明确的揭示将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政策文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王尊彦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日本通常把外交也作为重要的国防手段。岸田内阁留任菅义伟时代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可以见得无论在软手段的外交面或是硬手段的军事面，基本上会维持前任的既有政策。他说，以岸田于10月8日在国会的施政报告来说，外交与安保就列为三大重要政策之一，其中强调了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也提到要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整备计划等核心防卫政策文件，以强化飞弹防御能力和经济安全。从这个角度看来，岸田文雄的施政演说算是对重视防卫政策这样的立场做了确认。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防卫大臣留任，但是岸田的派系是传统上被称为鸽派的红池会，向来注重经济发展，在防卫问题上不会有重大的进展，而且岸田自身的政见也有这种倾向。他说，
はっきり本書いてますからね、核なき世界を目指すとかいう本を書いていて、それで非核三原則は堅持すると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ますから。
岸田文雄是广岛出身，他在去年十月就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迈向无核武的世界》。加上他在10月8日的施政报告中就表明，作为出生于原子弹爆炸区广岛的首相，我的理想是一个没有核武的世界。由此可以想见，岸田内阁不可能检讨无核三原则是否应该调整的。因此，美国印太司令部提出太平洋威慑倡议，简称为 PDI， 想要在第一岛链在线部署可能带有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我认为岸田内阁是不会接受的。太田将军指出，自从岸田文雄上任以来，中国军机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更加的频繁。尽管台湾蔡英文总统和美国官方都对此充分表示危机已经明显提高了，岸田内阁的态度却完全事不关己。他说，
今回の中国軍機の台湾の防空識別圏に入ったことに関して、官房長官ひどいこと言ってますでしょう。
官房長官宋野博一在10月5日的记者会上竟然说，已经知道中国军机的动向，但是不会对个别的动向发表评论。他甚至还说，日本维持一贯的立场，对台湾相关问题期待通过当事者对话和平解决。 日本会继续密切关注相关动向。这种言论好像把日本当作台海局势的局外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即使岸田文雄之前说过对于中国该说的话还是要说，但显然对于让日本防卫严重受到影响的台海状况根本就不在意，该说的话一句也没说。所以我怀疑岸田内阁所谓的防卫政策到底有多少危机意识。太田文雄表示，前任的菅义伟内阁在敌人基地攻击能力上没有任何的进展，而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由于岸田文雄从总裁大选时就表示必须攻击敌方基地，月底即将举行的众议员大选之竞选公约也说明了希望国防预算提高到目前的两倍，以及实务上加强对敌方导弹的防御能力、侦察与监视等信息收集功能应该还是会进行的。至于是否也会将预算用于选前所说的加强敌人基地攻击能力，他并不乐观。日本自民党10月12日公布月底众议院选举拟定的竞选公约，将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2% 为目标，提高国防预算，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国家国防预算所占的比重相当。此举代表日本防卫经费向来占 GDP 1% 的政治传统将会改变。目前日本防卫省提出的新年度预算约为500亿美元。王尊彦对于岸田内阁的防卫政策也保持着保留的态度。他认为如果对照岸田在自民党选举前公开宣示的政策立场，岸田在当选之后的施政报告中提及中国就显得有些许退却。他说，岸田在选前就表示当选之后要在官邸设立专责人权事务的首相辅佐官，可是他当选之后包括他的施政报告内容在内都没有再提及这一点。自民党总裁选举前的记者会上，岸田文雄说拥有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很重要，是有利的选项，但是这种属于攻势的能力在施政报告内容当中却转变成偏向守势的飞弹防御能力了。即便10月15日面对读卖新闻的采访时再度提及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但这次只说是一种选项，意思是诸多选项之一而已。显然在这个各界都认为主要针对中国的议题上面，岸田在选后若非回避就是缓和语气，姿态并不明朗。而且岸田整个施政报告当中提到中国的部分，一开始就强调要与中国建构稳定的关系，最后顶多再呼吁一下要中国当个负责任的行为者。可是一直以来国际社会都持续的要求中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结果都是对牛弹琴。岸田内阁对中国若只是维持相同的态度，恐怕影响有限。王尊彦表示，虽然在对中态度与防卫政策上，岸田在10月8日的施政报告基调显然趋于温和，但是四天后自民党发表的选举公约显然基调直接而且内容具体，或许在众议员大选结束之后，岸田会与党内整合意见，提出路线修正后的防卫计划。由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10月12日至15日在孟加拉国国湾举行马拉巴尔2021军演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军演已经在今年8月于关岛外海举行。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六国于10月4日至9日在西太平洋举行海军联合演习，印度和日本于10月6日至8日在阿拉伯海举行第五版日印海上演习 GMAX-21。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王尊彦博士表示，日本向来把美日同盟当作日本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保证，预期岸田内阁也不会改变这个方向，但是日本最近也开始拓展与他国的合作模式。他说，除了与美国之间的防卫合作之外，日本最近几年也积极地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防卫交流，尤其近年频繁地举行多国演训，例如大家都知道的马拉巴尔海上军演，以及日前的六国海军联合演习。而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举行的日本与印度的海上军演 GMAX-21， 美国并没有参加。 换言之，日本在国际上不仅已经摆脱战前侵略者的形象，它的防卫能力也受到其他国家的肯定，甚至期待和日本共同维护国际和平。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表示，岸田文雄确实数度强调国际间的防卫合作，但是除了非定期性的联合演习之外，有固定模式的正式合作无非也仅限于 QUAD。 他说，
秘密保护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台湾は加盟国が日本に秘密を提供しないでしょ。
岸田文雄的施政报告中表明，将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东盟、欧洲等盟国和伙伴合作，也要灵活地运用 QUAD 来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但这是任何政治家都会讲的话。其实如果没有彻底修改法案的决心，以现行法律来说，对付中国的联合防卫也只能是跨的。如果不检讨非核三原则，加上日本没有反间谍法，根本就不可能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 AUKUS 这种亚洲唯一的军事同盟的框架。也因为没有反间谍法，要加入五眼联盟这种国际情报共享组织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如果日本要与其他国家更加紧密而又系统性的定期军事合作以增强防卫能力，必须尽快修改有关的法案。但是目前看来，岸田内阁似乎没有展现出这种魄力甚至想法。太田将军表示，前首相菅义伟在今年4月的日美峰会上曾经承诺日本将加强防御能力，新首相岸田文雄也在他的施政报告中表示将努力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国防计划和中期防御计划，足以见得防卫计划需要大幅修改已经是日本内阁的共识了。他指出，当前的国家安全战略是2013年内阁批准的，当时的安全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而现在中国对日本构成的威胁，包括台海情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由于每年的国防预算是先确定战略，接着是大纲，再来是中期国防审查，三个步骤完成后才能确定，因此岸田内阁需要紧急的检讨与修订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才能让日本的防卫足以抵抗来自中国日益强大的威胁。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星期四警告北京，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很危险，而且有可能引爆冲突。他同时呼吁中国寻求一个和平的方式解决与台湾的分歧。据路透社报道，华莱士是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会议期间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做出上述表述的。他还两岸问题并不在这次北约会议的议程上。今年十月份的头四天，解放军天天出动大机群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四天扰台的军机累计多达149架次，引发台海紧张情势急剧升高和美英日澳等国的严重关切。华莱士说，军事上而言，我们看到他们在故作姿态，我们认为那是不明智的。他说，你有造成地区不稳定的危险，你也有引发其他争议地区冲突的危险。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还向媒体表示，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歧需要通过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他提到了香港的潜力，香港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是通过中英谈判在中国做出一国两制和让香港维持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独立司法体制的承诺之后，于1997年回归中国。但是中国政府从去年起在香港落实无所不包的国安法，严厉打压和镇压异议和自由的声音，同时又否认国安法侵蚀了香港的自由和港人的权利。华莱士说，我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香港这么担忧的原因，因为台湾实际上也是一国两制的对象。他说，如果你把这些都当垃圾，而且违背那些承诺，这对台湾又意味着什么呢？很多军事专家认为，中国持续以大机群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加上台湾被迫紧急起飞战机应对，这是擦枪走火和误判的风险陡然升高，很可能导致一场危机。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两个星期前就警告说，目前台海情势是他从军40年来最为严峻的时刻，而且解放军将在2025年具备全面攻台能力。不过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星期三在立法院回答立委有关台湾是否近期就要面对战争的问题时表示，两岸在一年内发生战争的几率很低，但就怕有例如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所以台湾要密切注意。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因素，1、2、3年内，总统蔡英文任内都不会有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9号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的演讲中强调，要实现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并且避免谈论对台动武。但是台湾的民选政府和大部分民众对于专制的大陆实现统一似乎兴趣不大。蔡英文总统在10月5号出版的《外交事务双月刊》上撰文指出，世界各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而他们也应该了解与台湾合作的价值。蔡英文在文章中特别指出，台湾不寻求军事对抗，希望与周边国家在和平、稳定、可预测而且互惠的原则下共存。但是如果我们的民主和生活方式遭到威胁，台湾必将竭尽全力捍卫自己。中国政府星期三公布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要求中国各新闻网站在转载新闻时必须将信息来源限制在这份名单之内，否则将会受到处罚。引人注目的是，这份新版稿源名单与2016年公布的旧版名单相比，所列新闻单位的数量大幅增加了将近四倍。但是一向被视为中国境内少有的敢言媒体财新网却没有出现在新版的稿源名单当中。
除了财新网以外，另一家被移除的私营媒体则是由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创办的经济观察报。美联社曾经通过电话和电邮联络财新网寻求评论，但是未获回应。在海内外享有一定信誉的财新网由中国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创办，是中国境内极少的非官方媒体之一，其独立敢言的报道风格在业界也广受好评与尊敬。财新网曾经在中国新闻界大出风头，一方面多次对官员腐败和污染问题做过深入的调查报道，另一方面也曾在其报道中触及中国社会对政府以及政府政策的不满等敏感内容。胡舒立本人2005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经说过，他会探索中国新闻业的各种可能性，但不会越界。今年10月2日中国国庆期间，胡舒立据报突然在微博上发布一条配有猪头照片的贴文。贴文说，猪头不受待见与人们的观念很有关系，背负着这等恶名，一般人谁还愿意在餐桌上与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此贴一出，各界哗然，因为猪头常常被海外媒体和时评人用来影射和讥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尽管胡舒立很快将贴文删除，但是覆水难收，影响显然已经造成。中国国家网信办在公布新版稿源名单时曾表示，新版名单在更新时将旧版名单中不再符合条件、日常表现不佳、缺乏影响力的单位移除，以维护名单的严肃性与公信力。财新网和经济观察报被从网信办新版稿源名单中移除后，暂时还不影响两家媒体的日常运作，民众还是可以上这两家媒体的官网浏览或直接阅读各自的报道，但是这两家媒体的报道或文章却不能被中国其他媒体转载，也不能再出现在新浪网等中国互联网平台上。中国政府对媒体和舆论的管控从来都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对境内媒体进行严格的限制和审查外，还将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拒之于国门之外。中国网民只有通过特殊的软件翻墙，才有可能在网上接触到西方媒体的新闻和文章。
一份年度报告说，与上一年相比，美国军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体发展趋势依然令人担忧。
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三发布的2022年美国军事实力指数说，过去一年当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现代化和提升备战能力方面做出了不寻常的努力并取得成果，因此其实力评分从去年的尚可上升到强劲，核力量获得的评分也从去年的尚可上升到强劲，因为正在进行的核力量现代化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其他几个军种的得分都没有获得提升，甚至存在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这份报告衡量美国军事实力的标准包括能力和备战情况等方面，报告将实力等级划分为非常强、强劲、尚可、薄弱和非常弱共五级。报告说，虽然美国陆军的备战状态非常强劲，但装备的老化速度比现代化步伐更快，因此对陆军的总体评分跟去年一样依然是尚可，海军的总体得分仍然是尚可，但其备战力正朝薄弱方向倾斜，因为海军急需扩充到拥有400艘军舰，但目前和可预期的未来拨款水平将阻碍海军实现这一目标。空军的得分从去年的尚可降级到薄弱，因为其备战状态以及军机部署的具体位置使得空军很难快速对危机做出反应，其征聘和留住飞行员的能力不足也加重了空军正面对的挑战。这份年度报告首次对新设立的太空军做了评估，认为太空军使用的大部分装备都超过了设计使用时限，但替代这些装备的现代化努力缓慢，因此太空军首次得到的评分是薄弱。报告说，虽然中国和俄罗斯这些敌对国家正积极提升军事能力并明显取得进展，包括最近报道提到的中国试射了新型高超音速导弹，但是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拜登政府国防预算不足以让美国明显提升军力，这样下去美军将难以保护国家核心利益，保卫美国人民的安全。这是传统基金会对美国军事实力做出的第八份年度评估报告，该机构希望这份年度报告能帮助决策人了解美国军力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为振兴军力提供必要的拨款和支持。
澳大利亚和英国星期四就外界关于澳大利亚与美英达成的核动力潜艇协议将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武器竞赛的关切作出说明。英国武装部队国务大臣西佩21号表示，外界关于美英澳三国合作协议的议论夸张的成分太多。他说，几十年来，英国和美国之间一直存在技术分享，澳大利亚决定加入也只是为了发展自己的潜艇制造能力。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9月15号共同宣布建立一个被称为奥库斯的三边安全合作伙伴机制。这三个国家将分享人工智能、网络技术、量子计算、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信息和技术专长。美英还特别承诺帮助澳大利亚建造后者急需的核动力潜艇。协议规定，美国和英国将为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要的核反应堆，但是不会向澳大利亚提供潜击核弹头。消息公布在印太地区引起了各种反应。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表示，他们对南中国海等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感到担忧。中国抨击这个协议威胁地区稳定，中国声称拥有几乎全部南中国海的主权。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希望奥库斯帮助平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为地区和平做出贡献。美联社引用西佩的话说，这不会在任何方面削弱我们与朋友和盟国的友好关系，这不会以任何方式对你们所在的地区构成挑战。西佩是在与五国防务安排条约的代表会谈之后举行的视频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这番评论的。五国防务安排条约的签字国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个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达成的条约不具约束力。条约规定，相关国家在前英国殖民地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遭到威胁或攻击时要相互磋商采取行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也表示，奥库斯不是一个防御联盟或者安全协定，也不代表澳大利亚防御战略的重大调整。达顿说，该协议的目的是提高澳大利亚的防御能力，为地区伙伴合作关系提供补充，包括五国防务安排条约。达顿还表示，澳大利亚无意干涉其他国家的运作，将会继续与相关国家保持密切联系，确保地区安全与繁荣。马来西亚国防部长侯赛因没有对奥库斯协定发表评论。马来西亚官员早些时候说，他们对奥库斯协定可能刺激其他大国在该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采取更为激进的动作感到担忧。马来西亚表示，不希望自己被拖入美中对抗之中。在普京政权对国内政治反对力量的迫害镇压行动变本加厉之际，目前在俄罗斯被认为唯一能够挑战和威胁普京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获得了萨哈罗夫人权大奖。许多人期望这项奖励也能保护在狱中的纳瓦尔尼的人身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10月20日获得由欧洲议会颁发的今年的萨哈罗夫人权奖后，目前处于低谷的俄罗斯反对派力量和纳瓦尔尼的众多支持者们对此都感到非常意外，但也让他们对未来产生了信心。来自喀山的人权活动人士哈姆罗耶夫在脸书上说，他和许多人都祝贺纳瓦尔尼，纳瓦尔尼当之无愧，纳瓦尔尼更是在与普京这场政治角斗中的胜利者。目前流亡国外的纳瓦尔尼的主要助手和政治学者沃尔科夫在脸书上说，纳瓦尔尼获奖意味着国际社会对纳瓦尔尼常年致力于反腐败活动的肯定，这标志着纳瓦尔尼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号政治犯。其中所传出的信号是，欧洲社会希望俄罗斯最终能够成为类似欧洲那样的民主自由国家，为此想与持有类似立场的俄罗斯人士共同站在一起。另一名流亡国外的纳瓦尔尼的主要助手日达诺夫说，律师定期探谕与纳瓦尔尼会面，因此很快就会转告获奖的消息。他说，当局有意贬低纳瓦尔尼，使用经济罪行判刑纳瓦尔尼，试图让纳瓦尔尼失去反对派领袖的合法性的地位，但纳瓦尔尼获奖能够让当局的算盘落空。许多俄罗斯活动人士不久前曾经期望纳瓦尔尼能够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这项大奖由俄罗斯新报主编穆拉托夫获得。俄罗斯著名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斯维托娃说，把萨哈罗夫大奖授予给纳瓦尔尼是非常公正的决定，也是对许多记者政治活动人士由于纳瓦尔尼与诺贝尔和平奖无缘而失望的补偿。但更重要的是，这项大奖能够帮助保护在狱中的纳瓦尔尼的生命安全，因为现在对纳瓦尔尼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能够活下来，活着走出监狱。斯维托娃说，来自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导演辛佐夫因为抨击俄罗斯的入侵行动被逮捕判处重刑。辛佐夫在2018年获得了萨哈罗夫人权奖，在这之后不到一年，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相互交换被关押人员的过程中，辛佐夫被释放。斯维托娃说，尽管今天的俄罗斯政治迫害要比两三年前更为严厉，但是他仍然期望纳瓦尔尼能够早日获得自由。另一名俄罗斯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帕诺马廖夫也期望这项大奖能够对纳瓦尔尼起到某种保护作用，同时能够敦促欧洲领导人和国际社会更多关注纳瓦尔尼的命运。俄罗斯政治学者克拉申尼科夫说， 纳瓦尔尼获奖所传出的信号是，俄罗斯国内目前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劣，正重返黑暗的苏联时代。纳瓦尔尼几个月前已经被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认定为政治犯。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说，普京执政20多年后，俄罗斯正倒退回40多年前的苏联。目前定居伦敦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一直资助几家俄罗斯很有影响的网络媒体，在普京当局最近的新的一轮镇压浪潮中，这几家媒体几个月前已经宣布关闭。霍多尔科夫斯基说，纳瓦尔尼获奖还标志着国际社会对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政治犯的支持。长期关注俄罗斯政治犯议题的活动人士克里格尔说，目前被关押的俄罗斯政治犯人数已经超过了前苏联，他期望俄罗斯的政治犯问题能够因此被更多关注。克里格尔说，或许当局觉得灾难和垮台的那一刻正在临近，因此迫害和镇压越来越紧，导致政治犯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到了有的人仅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子就被判刑的地步。今年以来，大批的纳瓦尔尼的支持者、人权活动人士和政治反对派纷纷逃离俄罗斯。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几个月前因为被当局认定成为极端组织被迫解散。多年来，纳瓦尔尼一直想组建反对派政党，但是都被当局以各种理由阻挠拒绝。尽管如此，纳瓦尔尼最近几年还是成功地在全国各地组建了类似政党那样的反对派网络，但当局的迫害导致这一网络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办公室被瓦解。在各地办公室工作的许多志愿者和领导人，如果没能及时流亡，他们要么被捕入狱，要么被定罪软禁。许多在社交媒体上曾经转发过纳瓦尔尼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人士，那些曾经为纳瓦尔尼的反腐败基金会和相关的机构捐过款的人，也同样面临着当局的迫害。纳瓦尔尼去年夏季在西伯利亚旅行时被怀疑遭到秘密特工的投毒暗杀，许多调查记者和目前定居国外的前克格勃特工们都认为，对纳瓦尔尼使用的毒药与俄罗斯特工几年前在英国毒杀前叛逃特工同出一种，都来源于目前被禁止的化学武器的试剂，但因为毒药剂量掌握不准，再加上一些偶然侥幸因素，导致抢救及时，才使纳瓦尔尼躲过一劫。纳瓦尔尼在德国治疗疗养几个月之后，他今年年初返回莫斯科，随后在机场被捕。当局后来指控他犯有经济罪行，判处他2年多的徒刑，刑期将会在2023年的秋季结束。但是当局目前已经对纳瓦尔尼提出了多项新的犯罪指控。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萨哈罗夫人权奖是一种荣誉很高的大奖，他被认为是欧洲版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认为这不太可能让纳瓦尔尼在近期获得自由，反而会强化俄罗斯社会中一些人认为纳瓦尔尼是西方代理人的这一观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别人尊重这项决定。他说，把这项大奖授予给一名在监狱中服刑的囚犯，做出有关的决定的人显然不掌握有充足的信息。帮助普京当局推动一系列政治迫害法案的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克里莫夫也批评纳瓦尔尼获奖。他说，这证明纳瓦尔尼绝非是普通的外国代理人，纳瓦尔尼想借此一直在舆论场中保持自己的存在。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上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扎巴罗夫说，纳瓦尔尼因为诈骗犯罪，这样的囚犯获奖让 萨哈罗夫人权大奖贬值。俄罗斯各大官媒和许多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对纳瓦尔尼获奖或是低调报道，或是根本不提。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持普通政见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前苏联的氢弹之父。去年这项大奖授予给了白俄罗斯的一批反对派人士，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那些反对派人士中，多人目前仍然被卢卡申科当局关押在监狱里。今年的萨哈罗夫人权奖的颁奖仪式计划在12月15日，这项大奖的奖金为50,000欧元。纳瓦尔尼不久前还获得了波兰的自由骑士奖，以及以几年前被暗杀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命名的涅姆佐夫奖，还有一项来自德国的奖励。纳瓦尔尼已经把后面的几个奖励所获得的奖金都分给了在狱中的其他政治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现身西班牙的消息近日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投资人据此判断，中共已经放松了对他的控制，阿里巴巴的股票受此推动出现大幅回升。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的两家媒体星期三报道了马云的豪华游艇停泊在西班牙马略卡岛的消息。此前有消息说，马云先是到香港与家人团聚，并和商界朋友见面，然后与友人一起前往西班牙。这是马云在去年上海外滩金融峰会发言之后受到当局调查以来首次走出国门。西班牙马略卡日报称，星期二有人看到马云在安德拉克斯港的一家当地商店购买家具装饰。这艘被命名为蝉号的超级游艇近日一直在马略卡岛西北海岸活动，星期二抵达马略卡岛西南部城市安德拉克斯。报道说，星期三游艇停靠在位于海滩的圣彭萨镇附近。路透社的摄影记者只能看到体积较小的支援船只，而没有看到马云本人。路透社引用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说，马云是上周六抵达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的，几天来一直待在那里。马云身边有一些商界人士和保镖。马云英文流畅，辩才无碍，喜欢旅行，在受到中国监察部门调查之前到处发表演讲，会见各方人士。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二报道说，马云到西班牙的目的是进行与环保相关的农业和科技调研。投资人认为，马云获准出国是中共对马云控制已经有所放松的迹象。受此鼓舞，阿里巴巴在香港股市的股价星期三上涨近 10%， 延续了持续四天的涨势。路透社说，西班牙银行业的一位人士说，马云2019年去过马略卡岛，他总是喜欢在巴利阿里群岛消磨时光。马云出国在中外媒体上引起广泛议论。有人认为，中国监管当局对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审查与整顿已经告一段落，但也有人说，马云终于成功逃离中国。中国监管部门在今年早些时候以反垄断名义给阿里巴巴开出了一张高达180多亿元人民币的罚单。阿里巴巴星期三宣布，公司准备明年在韩国和泰国分别建立新的数据中心，继续拓展公司在海外的云端服务业务。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引用香港 GFM 财富管理公司财富经理丹尼森的话说，阿里巴巴今天的决定是他进一步复苏的一部分。阿里巴巴的股价已经从本月早些时候的低位回升了 30%， 但依然低于二月份价位 35%。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说，北约联盟和俄罗斯的关系处在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北约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召开历时两天的会议，斯托尔滕贝格在此期间发表了这番评论。最近几个星期来，俄罗斯与北约的紧张关系加剧。俄罗斯星期一宣布暂时关闭常驻北约使团，以对北约本月早些时候驱逐8名俄罗斯人作出回应。北约联盟指责这些俄罗斯人从事间谍活动，克里姆林宫予以否认。 星期四，斯托尔滕贝格对记者们说，俄罗斯关闭北约驻莫斯科办事处的决定令他感到遗憾。他说，他们仍然有与俄方沟通的渠道，但这一决定加大了沟通的难度。不过，这位北约负责人说，这种困难局面使双方继续对话显得更为重要。他说，北约将继续努力与俄罗斯展开建设性的对话。斯托尔滕贝格还说，北约正在经历转型，成员国把焦点从集体防御转向了保卫我们自己的领土。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